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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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接着昨天来所说，昨天我们讲到十一页，圣祖我一开头就有提到，当我们在辩证这些因果的关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始终要拉回原来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的目的啊，就是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当然，如果中论这样吵，他知道说啊，因不可得，果不可得，那完了，这个答案就这样答案，那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啊。所以我就随顺的看我们现在常有的一些观念呢，我举出来来作为我们简证的一种这种我们观念的一种简证的一个机会哈。像我们佛教经常讲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对，不是因是认为是因，不是果是认为是因果。就是本身因跟果之间的没有必然性，结果我们并依我们的妄想把它连接起来。那如果从逻辑上来讲，说前提跟结论没有关系的，好，就好像说，某个地方的，比如说美国总统是谁？昨天有没有下雨？好，今天我心情好，我今天心情好也对，因为我真的心情好。美国总统谁不会讲对，然后今天没下雨，我也讲对，然后可是都对，每个命题都对，可是没有关联，没有关联。你即使每个命题都讲对了，可是中间没有论证关系。那在我们的思考里面呢、处处充满因跟果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唯有的关系是你个人感性的连结。那我们现在在佛门里面最常讲到的就是一门深入。请问一门深入有没有可能？我们也经常鼓励，你不要学那么多，你叫一门深入。就是事实上有没有所谓的一门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讲一门深入的时候，其实自己犯了什么？以单因要得一个合果，是不是？因为因没有单因，怎么会有一门？可是有没有一门？也可以有一门。所以我们所说的一门是什么？方便说了，是大约，比如说我依着净土法门，可是净土法门有没有单一一个法？就像。我们知道我专心念阿弥陀，那至少还四个字，是有没有单一门？所以我们甚至我们来讲禅定里面叫做心一静性一，对不对？禅定的基本定义就是心住在单静，以持为自性，就是心一静性。因此在很多地方谈就是说定中能不能做观，定中可不做观，定中做观的话变成是二心三心，是请问一下定中能不能做观？如果你认为的那个禅定的定心叫做一心，你的一心不乱的一心，当我们在讲一心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说果真有一个心一，其实这个看法基本也违反正见了，心不可得。即便我们讲心，在禅定里面定义里面有一个叫等持等已，也就是说其实禅定不过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方便名为心一静性， 以一心为境为性，可是这个心实际上在傻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单心？没有。那因此有些人就认为，甚至有一些有一些外国学者，他就属于这个天台说，一心怎么可能三观？请问一下，一心怎么三观？如果你把那个一心成为自性见的一心，一心不可能三观。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一心是假施设的一心，是相对于散乱心而说的定心，这个叫一，此一非自性一，这时候为什么不能作断？所以在声闻禅法，就是南传禅法，他不认为可以定中作断，他一定是初定而后观。那请问一下，初定观和定中观有没有一定冲突？这其实很多问题在于知见上建立，当然你就心里有个数。定中作观可不可以？假如我们在大乘禅法里面，它对定根、定内根、定外啊，因为这是一个，好吧，先讲，时间浪费就浪费，没关系。动中能不能定？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门内，当然讲定啊，当然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找个理由，为什么动中能定，动中可定？动中静是多样静，你凭什么符合禅定里面的心一静性？心一静哦，有些人要是语词不懂的话，心一静就是境界的静，以心一静为性。可是动中的时候，明明性境界是多的话，你怎么去得到符合奢摩他这个原理？奢摩他的意思就是定，你怎么可能定？你怎么可能定？所以我们经常在平常，我们以为我们在修动中修，其实很多叫动中的禅，其实很多叫做思维修。要讲定，恐怕还不够的。为什么？因为心是分别的。那我们能不能在动中里面得定？其实是可以的。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统一境？有没有统一？你必须要有一个原则统一。比如说我们现在人有很多种，可是如果我不看个别人，我只从人的概念，你们就是人，对不对？那这个境虽人有各个差别，可是我不从差别处来看，我从统一处来看，是不是就一？而这个一是什么？相对复杂而立出来一，有没有固定一？因此我们在动中里面之所以能禅定，有的人为什么在过去大德有人在动中里面可以入定，是因为他在所有差别境当中得到法是共相。什么共相？空性，知道一切法的极灭性，他能在一切法的各个差别当中看到一切法，此一法跟彼一法不异，他能看到不一，但也能看到不异，所以他以不异处见其极灭性处啊，能得到定。所以假如我们在动中里面要观察，必须要你要能真正泯除你在一切差别境当中，虽随顺差别境，可是在一切境当中，你真的内心能心领神会的认为此境跟此境无二。如果有二，而且这个二是散乱的执着的自信的执着，那这个二就是一种散乱心。所以我们后来在我们菩萨禅法，很多动中的菩萨禅法，很多为什么修不来？因为我们的空性见没建立起来，所以你流入到境界当中，你只能不断的催眠它是怎么样，它是它是空的空的，可是在你内心根底里面有啊，一定有啊，你跟我讲空的，哎，所以你不是消化掉的东西，你是催眠出来的，这我们之前有提过。所以假如你不能从以佛法的实践里面彻底的把这种疑惑去除掉，这个意绝对不是靠宗教训练不断的熏修出来的，不是我们经常讲说佛教有些用熏习的，熏习有没有作用？有，可这个熏习要正熏习，不是一种愚痴熏习， 不是道理上从没破除疑惑，而不断的反复加上去，一直要把你的观念麻痹掉的，不是这种，而是你不需要跟我谈很多，因为我实际上已经心领神会，你懂得道理。所以到最后我们讲到有佛无佛，法尔如是。所以到最后我们真正依佛是什么？你看阿含经里面谈到什么？见法见缘起，见缘起即见佛。所以他见的佛是什么？所以 有很多人修行说我修到这些都见不到佛，我说让你见也见成跟图像的佛一样，生活下来都变成看成肉身凡夫，对你来讲生活让你看到也是肉身凡夫。为什么？你没办法看到佛的真实功德。所以一个人见缘起法见佛是真实智慧者，才是见佛者，是吧？所以整个佛教的一种理性面 和一般宗教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把佛教当宗教，我一直认为它叫觉悟的教育。它不是叫你说一个教主我下 怎样的命令你就跟随我。所以即便佛陀在僧团里面，他说我亦僧术，僧术就是我属于僧团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在僧团里面我遵循了大家所制定的规则，我教主不是说我最大岁你们得听我的，我亦僧术。我亦僧术就是僧团里面有尊重大家，所以在僧团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中间人只是一个相对一面，最主要是法，始终是以一直法为一个团体的根源处。所以后来整个僧团里面建立人跟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就依法为关系，不是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后来佛教里面产生一个观念叫做离情上义，离世间情，崇尚的是佛法是正义义理。所以人是过去我有一个师长，他也是我们这边的法师啊，就是大陆的法师过去的。他说他们以前在参学的时候啊，他们彼此不大认识，就是有时候在一个道场住了两三年了、啊，隔壁住谁啊，叫什么名字他不是很清楚。他们是要离开的时候，请问戒兄上下，要走了才问，那问完准备逛。他们就这样，真实的一个修行人走到哪里，他在乎的尊重每个人，珍惜每个缘，但不在情上多寡。为什么他们如法修行人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滚动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到最后整个法，整个人，我们经常我到很多地方有人问说佛教的制度如何建立，我说制度已经很多了，这个制度以前我也设定很多，我现在不大谈制度。制度随个人，你懂？我问题就是说，一个道场最重要是建立法。文化节最难的就是法的传承，法的文化观念。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可能有个人的习性、个人的看法，可是假如大家都从事一以中观正见，即使好沟通的人，你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以和为正见，而这个正见如果当我们大家都依这个正见而建立的时候，制度就活起来了，制度会被这个正见所影响，否则的制度始终是被人所你如果想要去操弄这个制度，制度只不过是人的另外一个工具而已。可是假如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知见的话，这个法就出来。而这个知见是什么？也不是零碎的知见，包括我们对持戒、对持修定、修慧的共同之见，是依什么？依缘起法的正见，这才叫见合同解。我说的话，持戒道场有时候还蛮真的哦。持戒道场，真起来不持戒的也不让啊。为什么？各持一种戒，那有的人就是赚的越细的人，就认为他越精进、越清净，就是他变成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对吧？以单纯的表象界想要得清净是错的。那唯有以正确的佛法之见行于戒，这个戒才因此得清净。所以我们要讲说，包括这个地方也是如此。在整个佛法当中，假如佛法根本不共世间的基本之见没建立起来，其他的 其实跟世间不过是一墙之隔，没有多大差异。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因为这个我为什么要谈一门深入，包括我们讲了很多观念，我们其实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包括刚才讲的一心能不能三观。我说我就举个例子，看电视的时候啊，你看电视是不是知道剧情，可是是不是同时知道它是假的，那一心就二观了。可是实际上是不是只有一心？不是啊，你的心是刹那圆心的。好，我们从同时要讲什么叫刹那。佛法说刹那，国有刹那，连刹那都不可得，所以刹那之间无一法可以被你刹那取得。所以佛法说刹那刹那，也不过是跟你讲极短处极短处的一种形容词，连刹那亦不可得。可是在品坛里面就可以算出一坛子有900多刹那，他还真能算出来，没这种事。因为无一法无自性法可得，刹那算不出来。所以佛法的很多语词都是形容之用，没定义说如此如此必然如此，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讲极短暂。所以后来我们在讲修禅定的、哦、因为后来我在讨论你说一心能不能定中能不能观，如果你能清楚真正定的原理，连动中都能入定，动中入定。可是那是不是果真如此，那就必须要看你有没有这种能耐。你本身能在很多的差别境当中把它消融掉的话，有的人念我当下身心受缩在一处的时候才能入定，我说的话不容易啊！你话虽如此，也必须要你有这样的条件和认识才可能的。好，我们现在带到我们的课文里面啊。今译文一一破诸言，答曰：若我归有生，亦复归无生；亦归有无生，何得缘啊？有缘，就是说果如果不是从阴生，也从不是从非阴生，亦不是从阴非阴生，那你如何说有缘？如何讲因？好，我们看他的解释。若缘能生果，因有三种：若有、若无、若有无。你要讲说这个因能生果，那这个因就是说这个因里面有没有这个果的性在里面、啊、如先记中说啊，缘中若先有果，之前已经有提到，若缘中若先有果的话，不应生。为什么？已先有故应有。那若先无果，不应缘生，已先无故无如何生有？无如何生有？以缘以无缘同故啊，因为无缘。无缘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个因，或是没有因，同样都是没有果性的，不含任何。就像木头能造这个木桌子，可是如果木头里面没有木桌子的性的话，那我随便拿任何东西，任何铁或者其他东西都可以造木桌子。为什么？反正都没有，反正果不在里面，没有。没有相通之性、啊、既然你容许没有相通之性，那所以我们要讲说因中有没有果，因中没有果，可是因中不能完全以果无性，所以你要将因果完全拆开来，因果不成因果。如果要把它因中已经带有果之性，这个因果也会被破坏掉。所以因此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来开始检查，到底我们所谓在佛门当中讲的有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是谈什么，是谈什么样的因果。好，所以他们讲说如果你认为说没有的话，那就这种缘跟无缘啊，跟不相关的因或是其他无因，就变成同样的道理。有无亦不生者，有无名为半有半无，二取有过。第一个在逻辑上，半有半无到底有没有？你本身自己要解决，到底这个半的意思到底有没有？再过来， 善有伴无，就算中间里面各处有有无，可是有无我之前已经播，所以你不可能有，啊，不可能有。所以这里面呢，又有啊，又有以无相为，他这里讲的无以有相为，何得一法有二相？就是一个法当中有一个叫有，个叫无。好，这个问题马上牵扯到一个观念，就在逻辑里面有三类逻辑，一个叫做演绎逻辑，就是形式逻辑；一个是归纳逻辑；一个是辩证逻辑。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常用的就是形式演绎逻辑、形式逻辑，或是归纳逻辑。属于辩证的地方就比较困难了。好，那当然辩证逻辑有很多的想法，不过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因为你是我之所以要跟你沟通，我比较顺你的逻辑。所以在佛法里面有很多的沟通必须要建立到我认知你的逻辑思考，所以因你的论证里面它是一种行为尊重，就是说我不会各说各话，我一定尊重你所能理解的。所以之前我们讲说先以共许法来谈不共许法，所以找到沟通点，也就是我依你认同的，那我依你认同的也不是我认定的，就是说因为我要达到说服你，要破你的执着，所以我必须要知道你所站立的基础点在哪里，所以我先认同你这种逻辑观念。那逻辑观念你知道，我就所以可以让它跟它的逻辑内在产生矛盾啊。所以说它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它的思维理念是依什么因缘做怎样的推论。那我们在形式逻辑里面，它基本上写，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如果要细谈的话会扯比较远。不过形式逻辑它基本上不问你的前提真假，它在我觉得假设前提为真，推理正确的话，结论你就是真。好，结论就是真。那归纳逻辑就是用比较的，就是一直收集，收集到尽量穷尽所有的例子，然后从这种归纳当中得到一种结论。所以我们经常在现实生活当中以归纳为经验基础，以归纳所得的认知作为演绎逻辑的前提，然后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出来。也就是说我从经验当中看到这个人也死，那个人死，所以我知道所有人都是会死，因此啊，你是人，所有人都会死，你会死，所以你是人啊，所有人都会死啊，你是人，所以你一定会死。可是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会死是道理，当然如此的，可是其实你还没看过所有人都死你就死了，所以基本上它好像是一个道理，可是应该来讲它是这种经验累积作为前提，那透过一个合理的论证得到一个答案出来。好，不过在世间当中，在所有的逻辑当中，它始终有一个基本基础，什么基础？诸法是确定的，法是有一切存在的，那一旦一切存在出来，他所有论证的最根源，他认为法是有自性的，所以他得到的结论也都是以法为自性来论证的。那在辩证逻辑里面，他经常会跨越这个成分，就是说我们要么你有，要么没有，怎么会没有跟有放在一块？怎么会这样？比如说我们讲不生不灭，你要嘛生要嘛灭，当然这个生灭还不是完全对立的，我们要讲说生跟不生啊，生跟不生两个词是在逻辑上才是属于完全分开的啊，生跟不生，你要嘛生要嘛不生，你怎么会有生亦不生，生又不生？那为什么佛法能讲生又不生？换句话说，如果把不生转为讲为灭的话，就是你怎么可以生又灭？当然我在这里先讲生跟不生跟生跟灭，其实在逻辑上是不大一样的啊。那不过我们现在姑且就不在这里细论了，就是生跟灭，要么生要灭，为什么生跟灭可以放在一块？如果我们不以中观正见来看它的话，我们自己表面上讲说其实无生灭，可是明明你就还在生灭当中，不是吗？我们讲说无生命，可是实际上你还是认为有生命啊，对不对？那不然试看看你的东西我给你拿走，你会不会生会不会灭？马上生灭。 这个 真修到最后的话，他其实到最后他身体是可以随缘放下的。那我们呢，我们讲随生灭，可是实际上还是道理可以懂。其实就好像我们讲说，上一开始讲了，我们在诵经当经的时候，无我相无人相，谁在诵？我。好像非得找这个我来才能诵经，所以即便你诵《金刚经》千遍万遍，其实你跟《金刚经》没相应过，那你会得人天福，但不能得《金刚经》所说的那个殊胜。为什么？因为你以《金刚经》里面的一句一句啊，要能深信的话，功德无量，它较量功德很大。可是我们不是啊，因为我们在诵《金刚经》的时候，依然还是信受我在诵。所以说我们在讲不生不灭的时候，你有没有将生灭打掉？你要打掉生灭应该怎么打？从人生法、所灭法、十无生法再生，十无灭法再灭，这时候才将生灭给并在一块，既生且灭，这时候才可以。否则的话，你讲生灭，你没办法将一个互相矛盾的东西，怎么会在你身上同时产生？所以要破除的是什么？破除，唯有破除他的自信的时候，一切世间认为矛盾的东西可以在现实当中可以产生。所以维摩诘方丈是为什么融很多东西进来，包括地藏经讲说到地狱里面，现在因为人作恶很多，有人到地狱啊，就可以跟阎罗王讲说，我那么慢点去，听说你那边客满，那地藏菩萨说没关系，你尽管来，我们这边都是全套服务。地藏经讲说，每个人来都看他身遍满地狱，再多人都看自身遍满地狱。为什么？如果你的设法，实有设法，实设法跟设法，设法的本性叫慈爱性。那如果国有设法，实设跟实设会撞在一块，所以地狱就会满，满就你即使造恶都不会去，因为轮不到你。好，可是现在尽管你来。再多都没关系，每个人都是全套服务。你想要到地狱来，各享受全套服务，一定会看到你的身遍满地狱在那里走。有没有障碍？无障碍。为什么？色即是空。所以尽管来。所以这里面的观念你会发觉说，实际上当我们要将两个观念，因两个矛盾的观念融在一块，必须从你的唯一以缘起正见才能将两个矛盾法融在一块。所以如果你用其他的东西，要用辩证，你要你明明又你认定它实有自信法，又要将两个矛盾法放在一块，不可能，不可能，你只要找到原理它不可能。所以真正的辩证应用的善巧在佛门里面这个地方应用很多，最主要它的基本例子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讲以无自性，但又不波波无，所以真正的因果正因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这后头讲的。正因为空，才让所有的因果可以得力成立。所以要深信因果，必须从空性的角度来深信因果，因果才你能真正讲出因果的道理。也就在修行当中，你也因此知道修何等因得如何等果，你就会以单一法门，所以我要好好的修，那我就可以往生极乐。我们好好修，有的人是不知道，不过因为他虽然只修一法，其实是多法，他不知道观念不清楚，不过因还是多因啊，还是多因。只是说如果有时候我们在讲会讲啊，可是有时候无意间不当的观念引导别人有错误的观念出来，这是有过失的。那我现在接着来看这个，是这样啊。他说，如果是从这个是吧？刚才在谈啊。所以如果这个来的话，有又有又无，这个不可能，因为这两个是矛盾的。那在法当中，有本无有，无本无无，这个无只是一个相对的看法。好，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粉笔啊，我们粉笔如果就像杯子好了，杯子里面有水。当我在讲生命的时候，我论一什么论生命？
我喝的时候水是命，可是空间是生命，对不对？所以你讲生命，且不谈法治之心啊，从不同的角度，其实生命是随人而立的。所以很多观念你要知道，我们很多产生的观念啊，千万不要太，我一个正修行的人，精进修行的，他很清，他必须很清楚，我今天所产生的一个决定看法，是根据哪些条件我才做这样的说明。否则的话，保留一个观念，就是保留一个空间。所以我讲说，修行佛法有一个观念，就是它慢慢形成一个空的艺术。什么空的艺术？就是如《菜根谭》里面讲，世事流有余不尽的意思，则鬼神不能记我。世事留有一点余不尽的意思，则鬼神就不会记住我，也不会，我事情不会做嘛。其实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你能知道的事件是太少，在你会做十足的判断之前，为内心保留一个空间，千万所知五分讲成十分，你到时候没有回旋空间。这不是我们狡猾，很多人到最后就是说，哎，故意就像保留两边，游走两边，这样比较不会得罪。不是，佛法不是狡猾，是因为你知道，当你要说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其实已经变化了。当我要讲说持经跟持果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很可取说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要达成这个果，其实还有很多因。我今天会教育你说持经持果，我自己都知道不对。所以为什么在经典里面，我说你若说我有49年有说法是谤果，不是吗？所以一个真正了解佛法的时候，他今天要跟你讲，包括我们现在讲，假如我自己不清楚，我现在谈这个其实也是虚的。那你说我有没有实际说到这个道理？不可能全说。所以任何一个法都只能取其意，你不可能将所有道理全部讲完，因为任何道理具有无限的内容，无限的内容，所以你不可能把一个道理讲尽。因此今天假如我们认为一个道理，我要讲的时候，一个说法者会有哪些心态出来？一个，他绝对不认为他把法讲完了，不可能。如果你果真这么认为，你将这个道理完全讲尽，大概你是自己有问题。你只应激说，你从来没有将一个道理完全能够讲完。为什么？他任何一个东西，将一个东西要做描述，你只能就他现在需要的为他做了施舍，你都从来没有办法将一个东西真正所有的内涵讲清楚。因此你所说的只是应激施舍，从没讲出真相来。所以我们只能怎么，你不要在文字里面硬要得到道理，文字从来没有穷尽任何一个完整道理，所以你必须要依义不依语，你在依语不可能得到答案的。这都不是一种简单的一个引导原则，是事实如此，你必须要知道，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道理，你要么就得到它的准原则性，就个别单一的法，你要把它讲到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说，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在说法上的心态也改变。我们对事先一直保留一个怎么样？我们掌握的原则，但我们不以为我们掌握每一个法的细节，所以内心的对一个东西会产生什么观念？就是我们经常面对境界有一种什么态度？不再是全分的百分百的抓，不再百分之百抓你认为的那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你所认为的不等于它，你所认为的是就你现在的因缘所看到的不等于它。所以既然你知道你所知道的只是现象所成，所以你会有什么态度？那我就随缘应对，我再不认为我所掌握的每一个东西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它就如我所见这样。所以像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充满什么？充满你所知有限，但你又断然的肯定，将你这么多
超越你所认知的这么错误的判断，组合成你的生活。眼耳鼻舌身意所见之处，皆错谬。会从来没有一个，后头会讲眼睛见色，果有见色，你就认为此有我见色，见此色，此色果真如我所见色般。所以你就以这个前提，就是我昨天见到你如何如何，那就以这个前提再生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讲说，像比如说我们要讲这个桌子并不扁，这个桌子并不扁，扁好其实不能只讲了。我们现在上面讲，以后我问你们，大概会慢慢会有人越来越不讲的，因为他知道讲都会错。桌子平不平？不平啊，平啊，比地毯平啊。可是如果用显微镜来看，可不平啊，真的不平啊。所以我又没有跟你讲标准，你不要随便回答。哎，是，可是你刚才你看，你已经判断了。这我们已经讲两天了啊，对，第三天的还是平，你看。我告诉你，讲完所有课，你一两天回答平。所以你杯子才会放在那里，所以我们一直还是不容易真的觉察。所以一旦保持缘起的空意的观念，你会怎样？你会跟境界开始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啊，你们可以试试看。当我现在看东西，我依然眼睛看，可是我内心我内观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境界有点抽象化，有点模糊掉了。例如这样的。就是说，当我眼睛依然看外境，可是我的心始终往内射的时候，我的神情、我的意念、执着境界的执着心是稍微松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经常如果能保持正念观察自己念，始终把自己念往内射的时候，他对境就不会活得这么100%。那一旦保留这种距离的时候啊，其实造业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对。那我们接着来看那个刚才那个，我是经常跳来跳去。好，我们再看嘛，再过来。这个我们就已经差不多。接着说叶童，因为是我压着一下。好，那这样的话，这一法二相都是三种求果生相不可得。故缘啊，故啊，因和缘有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有因有缘。今天如果你在谈因跟果之间关系的时候，你认为的因是怎么样的因？你能不能因此很确定认为我们在谈因果的时候用什么态度？好，接着我们看，当然我们后头会再说，有机会再反复一下。有时候有些人不能一下很清楚，不过经过这个很多面向反复的谈的时候，你这种观念会慢慢成熟起来啊。次第原则，果若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啊？何能缘？故无次第缘。你看啊，若心心诸事心心术法于三世中次第生，现在心术法灭啊。这个一个次第生，现在心术法灭，以未来做次第缘，一个法生一下的问题。现在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次第而生，次第而现，可是是不是由它？我们这样讲一根嘛，由一根生一，这种次第缘，这种次第能以它为我下一个缘升起的基础，这个缘有没有？他就讲说，如果你弄清楚，如果以未来说点，未来法未生，那未来法未生，我们前面没讲了，果还没生，你如何讲我这个因是这个的果？对，瓶子还没生的时候，我就无法说这个水跟土是瓶子的因。未来法未生，我凭什么讲此个法是未来法的什么次第缘？一样的论证方式。所以我们经常是怎么样，我们看很多事情是不是啊，我们先把答案找出来以后再去安排两边。好，我现在先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道理大家我们常谈，此生故彼生，对不对？请问谁先谁后？ 此生故彼生是此仙还是彼仙？你们有没有想过，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是谁先谁后？没有。我们经常在解释这种叫他有了以后他就有，对不对？那我们刚才也不是这样讲，他有，因为这是解释上，其实他有了以后他就有，那就落入自身或他身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脑袋还是有点硬硬的，你会感觉有点转不过来啊。此生彼生这个词要有，彼还有，其实此彼是当你讲此彼就在那里了，你讲因就果在那里，讲此彼彼此，不是此有和彼，如果此有就变成有先后。所以你知道佛法当中我们经常在谈此生彼生，其实我们本身的思维要是不紧密的时候，我们本身落入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此彼是什么样，当你认定一个法的时候，你其实你应该，这就是一个关照，当你在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固定确定感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其实你另外一个点。所以世间把外道在谈一个东西的确定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一定依另外一个立场出来，你马上可以找到它下一个立场，就是它靠此而彼，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单一把一个法存在在那里，它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条件支撑它这个看法出来。所以任何的东西当本来它是靠条件，却被你强以单一，就是说假设一个法是五音才成，可是你却都应你自己观察不到它是五个音，认为是单一音，所以它会造成什么问题？彼此相互冲破，彼此相互不能安宁。本来一个法是有五音，可是你一个看法只看成一音，所以你就认为这个法是如此如此，可是实际上它其实有多音，那因为它本来靠多音，可是你又认为单音，所以你就可以从其他多音去破它这个音。如果在五个音里面它甲乙丙丁戊，它结果它以甲为主轴，其他的它忘了，所以你可以用什么乙丙丁破它。如果它以乙为主，你可以用甲其他的破它。为什么？实际上它是靠这些人。所以你今天从不管的地方，就是说因跟果本来是多因多缘所成，可是你变成从单一因单一缘来看因果的时候，我就可以从你所身体处破你自己的存在，知道？那因此我们在做观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要知道我的意念，一个经常修行的人他会清楚知道我的念头，现在的念头是靠什么因而生，你会看到。所以有时候你会，有时候你要是很敏锐的时候，刚念完你看刚才我起一个念头，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自己起念头不大清楚，可是你会知道慢慢走了，你会知道说我刚才的念头其实是因为某个念头来的。好，我刚才有个不安，好，我的不安是因为什么来的？其实是因为某个东西来的。那因此我们在跟人家在辅导，当然都是岔开来谈，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有些你必须要也从缘起来谈。那因此有些人在跟你讲说我苦恼在哪里，不一定，不要就辅导者本身说的你就被他带了。我有时候辅导吸毒的，到最后那个辅导老师跟着吸。我们碰到好几个这样，因为对方的逻辑观念比个老师还强，强到最后他吸毒有理，那他比他会，他懂得比他广。现在有些国外里面就讲说，吸大麻可不可以？好像加拿大就是吸大麻可以。就是抽烟都可以，为什么其他人不可以？他就扯到最后，有人说：“好像有道理哦。”他就忘了他的立场了。所以一个本身自己观念不清楚，人家一讲就完了。所以因此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所以如果在辅导，有些人他会认为他的问题在这里，可是你可以从缘起处来看他，你会有这样想法，必一定有其他因。所以到最后你就点出来，其实你真正烦恼不在此，是在此。他说不是，我说是，他说要讲到这个你要可怕，然后你要问我只好讲出来，不然我也不说，你来的时候我没跟你讲。可是你如果这样讲，其实不是真的，你的问题不在此，你的问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 为什么？这都是从缘起的道理里面看到它的因因果果，它之所以有这种果烦恼，是由于因什么因生的。所以包括世间人，有些人说啊，哎，他当然，因为现在有很多在家听众，所以我讲一些你们比较容易碰到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说，我们世间人经常有起缘的烦恼，什么烦恼？就是，哎，我们自以为我们是捍卫真理的人，但其实你在乎的是他有没有认同你而已。还有就是说，在感情做挫折的时候，尤其其实你不是在乎感情，你在乎的是你为什么否定我？要讲抛弃，我抛弃你可以，但你不能抛弃我。如果这句话我先讲，我就高兴。其实我不一定很在乎这一段感情，因为这种例子看太多了。所以如果你真的他那苦那么多啊，你为什么爱情那个不是他爱付的是面子，所以你只要给他面子就好了，他就嗯，这样我高兴就回去了。所以你要知道他，我们后来在讲白话明文的时候，你要知道以什么为他的本，你要知道他是讲一个因果的。我们任何从善心所跟恶心的烦恼心所都是有因跟果，所以你要解答他这样的烦恼其实背后有哪些因，你必须要看到这个因，你才真正能帮他离苦。你如果果真执着有如此的因如此的果，这样的烦恼就只有这样，你到最后是他渡你还是你渡他都不清楚了。你会被你就算好像渡他，其实你并没有真渡他，因为你没有真正从他的极处去解决，你被他的果相苦果带着走。所以你本身这种因因果果的观念，你缺少一个缘起的观念，事实上那面对世间的种种烦恼下，其实你也随境在转。所以就一个众生渡另外一个众生，到最后打在一块，如果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高兴我高兴，其实烦恼方面解决，好，是如此哈。所以一个前法，我这样在讲说，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引申这个东西，其实未必啊。未来法未生，以谁作次第？次第缘。若未来法已有，则是生，何用次第缘呢？若未来法已有，那我就不需要你了。那既然未来法，若未来法没有，你跟我讲次第缘，是往往你自己先设定有一个果法，才去安立我这个次第缘。实际上，他们没有这样的没有这种必然性啊。好，现在心经术法无有住时，若不住，何能为次第啊？你说我现在我能成为你的因，必须是我是稳定的。可是我本身会稳定，我如何成为你的因？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业缘的相续流转，好，所以不是一个固定点在看另外一个东西，是像我们讲说，我们要依靠什么？可是问题它本身不可靠，它本身是不存在的，甚至它本身是变化的，所以后来我们讲说，当我要产生一个皈依的时候，我皈依什么？我以皈依法。这法也不过是个智慧，而不是持有一个法的观念，因为它本身并不具足存在。所以后来产生就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对任何一个法产生一个依赖。所以我们也要讲说，依法不依人，那相当依自己。我们有时候也会把那个语词拿来用了，我向来是依法不依人，我向来是依法不依人，你能听懂我的话？我向来是依法不依人。不过依我了，他没有真依法，真依法应该会降服自我，所以我们很多犯了一个以一个东西来依，可是实际上你依的东西根本是虚谬的，包括依我。好，这个是现在心经术法无有住持，若不住的话，何能为次第缘？本身它是无常性的，无常性的东西，既然无住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无我，无存在，无存在，凭什么成为人家的因？有的时候有存在，也不过是刹那，你自己设定它为因的时候为因了。也简单来讲，你看啊，今天这个柱子被我看到，我有一个认知出来， 那它是不是我认知的因，对不对？我现在看到柱子，这个结论是我看到柱子，那柱子是不是让我产生这种认知的一个因？是，可是实际上从一开始是真的柱子成为我看到的因吗？柱子真的是我看到的因吗？是我认定有柱子，我自己现就以为是来讲，我先现相分，然后去见分它的。从一开始我是以无名为因生下一个无名啊，不是吗？以为是的道理，是如果依为是的道理所见相分是自己所现嘛？那我先认定实有柱子，那我下一个见就见上去，所以从一开始都是以无名为能见所见。所以不要你看不到，我为什么看到？你为什么？你让我生气，是因为你的脸让我很生气。我脸就长成这样，害到你了。很多人就特别欣赏这种脸嘞。是你不高兴，那不高兴也是你的事，你能骂你自己，你能骂我。你讨厌我这个脸，那你只能怪你为什么会特别讨厌他。你就可以喜欢他，你为什么要讨厌他？那也是你自己执着，你先认定他，以后才用另外一个心去认定他不好。所以能见所见都是妄想所生。你说讲因果，外判是因果，其实真正因果是你自己分别出来的，不是？所以我们后来到阿里，就说假如我们开始懂得细观它的时候，我们身心里面充满很多什么，就如地藏经讲，任何一念皆是生死，就是这个道理。好，若有住则归有为法，因为你明显知道说一切因果它必须在有为法，可是你这样讲若有住就是一个度定向，好，所以不是这样就违反你自己的看法啊。回顾一切有为法常有灭相，一旦讲住的话，我们讲生住一灭，我们是不是现在跟他解释生住一灭？我们在解释生住一灭的时候，现在应该改变了吧？因为生不可得，住不可得，灭不可得，什么都不可得，可是都讲生住一灭，实际上有没有生住一灭？为你说，相待而说，相待某个东西讲，这个叫生。所以你说的人讲生住一灭没过失，执着的人有过失。对，所以讲生住一灭不妨碍你知道实无生，可是为令众生借生住一灭得无常想，所以我说生住一灭，所以生住一灭是要，但不是要你知。所以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是啊，所以有人抱着佛法沉下去，可能抱着佛法到底下就抱着，甚至就抱着不走，所以他不懂得善用法。所以有人说我手很脏，我拿个肥皂洗洗，洗完这个肥皂蛮有用，就把肥皂留在手上，就以一张换另外一张，这样的都是这样。若有了常有面相，若面已得，不能作为次第。若你承认它是有为法，可是它已经有分，面就不能做次第缘，因为它本身不安住啊，它不稳定。好，所以这个我们若懂得维持的很多道理很有意思，包括时间，包括生住一面，都是一种变化出来的认知，不是真实际生住一面。好，若言面法啊，有有者，则是常。好，你如果讲说它会灭，可是这个灭的又还存在，可以，比如说我这个前意识灭可以成为所有下一个意念，我这个念头灭可以成为下一个念头的因，请问这个灭到底有没有灭？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要讲说我们受影响，我们受很多的东西陆陆续续的影响，其实是不断无明的形成，并不是果这个东西影响，是你先认定它有存在，所以你的执着陆续影响你，并不是国有一法陆续影响你，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说如果灭了，灭了就没有，灭了怎么影响你？那你说灭了还能作用，那就叫做不灭，因为它还在动。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之前也谈，你自己经常换到一个叫自与相违，自己的定义一直在冲突，你自己也互相矛盾，所以他就举这个来反驳。若常则无罪苦，这之前也讲了，如果什么都固定的话，修从于 恶因到恶果产生不出来，种子种下去不会成为果实，为什么？因为它是常，种子永远是种子，种子永远是种子，种子之为成为果实是种子会变化，所以种子要无自信才能生活，种子要有自信只能永远是种子，所以不会有罪。若为灭时能与作次一缘，灭时什么叫灭时？就是正在灭的那个时候，那灭时就是什么？就大灭大不灭嘛，那大不的意思啊，就是现在正在灭一半，灭一半就是半灭半不灭。那请问是不是有这种半灭半不灭？更无第三法，因为灭时嘛，你要讲说三灭的就是已灭，要么你说未灭，那你的灭时就是在卡在过程当中，过程当中就是要灭要不灭，是不是这样？他已经对我这么认为，可是发现又不对，因为这样对也怪怪的，所以他自己弄到最后，所以要是精神不大稳定的话，别人讲以后不是助他，那弄了很多疯子出来。你不要再问我了，你到底给我讲一个答案。像我们现在很最简单，你不要再跟我谈中论了，你告诉我怎么修就好了。因为这是很多人跟我的答案，请你讲以后我不太明白。当然，慢慢消化都可以。有的人呢、不难行的，你跟我讲怎么修，我不要就听了。不过我告诉你，不管你能听懂听不懂，铁定以后老人痴呆症你会减少。因为经常动脑筋的知识分子很少，老人痴呆经常动脑筋，所以像一般家里如果有婆媳之争的话，也比较不会老人痴呆，这有研究过、所以你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有时候有这种不满意的人跟你吵，你要感恩他，因为你不会老人痴呆。所以到最后你发现平常都没人跟你吵的时候才无聊到受不了，所以说很怀念那一个你斗嘴那一个，所以隔壁睡在那个经常斗嘴的，你要感恩他、你往生下地下生，结果那个让你很受不了那个即刻想求生净土离开世界的那一个人，那个虐待你的，他是上品上身的，因为他是故意来磨练你的。好，那这个是这样吧，他说那半灭半不灭更无第三法名为灭时，又佛说一切有为法念念灭无一念时住啊，云何言现在法有意念意未灭？佛明明讲说有一切法都念念念，怎么会有一个念？因为他这样讲次第缘是以一念前念为后念升起的因。那我们会说这叫一根，所以后来我们会说破这个，在心经里面讲无因而无色生意无色生香味触法，乃是无眼界亦无意，乃是无意识界，是十八界解脱，就六根六尘六识解脱。那这个地方就谈，如果你果真有一根生下一个，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定法。可是佛明明讲念念灭，不是这样的道理啊。如为一念中无事，就是说如果你也尊重佛说，在这里面有一个辩论上的原则，什么原则？可见他这句话以轻目的解释的时候，他是针对佛弟子讲，他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声闻的古说不究竟讲，你我同是佛弟子，都依佛为究竟义，可是佛这么说你为什么背离他？那这句话能不能跟外道讲？不能，因为外道不相信我说，所以我们经常在讨论的时候引用很多、我们在、跟外面一些知识人讲说，你业障那么重，佛这么说你就不相信，你本来就要说服我，可是我就还没相信你，可是你就要强教叫我相信我说，我就是不相信才要你跟我说，可是你现在竟然骂我业障重，为什么不相信我？你这样越骂我就越不能相信了、这时候因依理而不是依教，后头也有换同样，不是换同样问题的，就是说我在跟声闻人讲，我不能以大圣经，我跟声闻人讲以大圣经，他不接受的。我声闻人要破声闻人，是依声闻法让他自己认知的错误的，让他自相矛盾。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今天会举出佛说，是因为我正对的是佛弟子而说。若非佛弟子，不举这个说， 对，那活弟子的话，若非活弟子，他已经举什么说？世间现见故，
这个两个人，
因为这是你我共同经验的，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我们自己错弄出来了，我们自己立场就是啊。你如为一念中无是意念意未灭，则破四法。因为你又讲说，之所以能成为次第人，不是已灭或未灭，而是那个灭时。可是灭时偏偏就是未灭未意灭，那你现在又不承认它，你自与相，你自己矛盾，立场矛盾。如果他们敢说有灭法，有不灭法，有意灭法，有意不灭法，啊，你有这么说，意灭法是什么？是现在法，将意灭为意灭者，除现在将意灭法与现在法及过去法、未来的无为法，才叫做不意灭，知道？不意灭法叫无为法，意灭法是现在法。可是你听我讲，意灭。意不灭变成有为法跟现在法合在一块，你这种东西，所以以灭不能成为次第缘，未灭还在，不需要你，我都还在，你不可能生，所以也不能成次第缘。灭时正在过程，也不成次第缘，所以次第缘不可得。好，故无次第缘。那缘缘呢？如诸佛所说，真实微妙法，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啊？这时候就有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佛说大圣诸法，若有色无色，有形无形，有肉无肉，有为无为等诸法相，入于法性，一切皆空，无相无缘，譬如众流入海，同为一位，实法可信。好。随你所说，不可为实，是故无缘缘。就是说，佛说大圣诸法，若有色无色，有形无形，一切法都是怎么样？都同都等诸法相，不离法性。所以在这里面，一切差别叫做平等。所以我们讲说，像以前有一个下棋，很会下棋，下围棋，他因为连输好几盘。所以他就说我以平常心呢，那证明后来转败为胜，这种平常心还真平常的。为什么以平常心要赢人家？你不要骗我了，我经常讲我们要平常，其实哪平常？真正平常从哪里？从法性平处来平，不是自己说勉强压抑稳定自己叫做平常。你哪平常？你要平常就赶快回家了，你还在那里赢他，然后以后就说我就是以平常心赢人家，果真不平常啊。是这个，所以这种平常唯一法性平等处啊，这讲说入于法性，一切皆空，此处也平常。这种平常有没有在阿含经一说平常见？也当你能观察一切法性的那种缘起无自性意的时候，其实他就讲说平常。你从你破除我，然后换一切众生，这时候的平常见才能出来。那阿含经也同样的这样的观念。可是这里面出了一个问题：你针对声闻人，可是你举的是大圣诸法，所以几乎是在这一点上，在论证上基本上说服力会比较少。比较少，为什么？因为我就不认为你大圣法是对的，尤其在某些声闻，他就不认为大圣法。所以你今天要站在的是一样，他能接受的理体上来谈他。所以说，你什么叫缘缘？缘缘就是一个所缘对象，一个能缘所缘。要是如果以为是来讲，如果没有一个所缘性，不会有一个能缘性。所以我们今天经常在我们这种看法当中，会有什么看法？就是说。有个对象，因此我驱动我的心去看他。你如果是这样的看法，其实就违反唯识正观了，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你看啊，有桌子以后我看到桌子，所以桌子是后来的。那桌子有了以后我才看到桌子，对不对？所以我的见桌子是后来的。其实你的见哪是后来？你见从没听过啊。刚才是看到不是桌子之外的东西，现在看到桌子。 所以当初我之前我看到桌子好像是因为桌子才能看，所以桌子变成是一个刻画的圆让我生，对不对？其实从来能见所见都是同时此生彼生，所以当我没有看到桌子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其他的东西，只是我们现在目标放在桌子的时候，我们就混论先后，其实哪有先后，你的能见所见从来就一直刹那不停过了，不是？所以我们在谈先后经常是就被模糊掉了，我们是以桌子为对象论看到，之前没看到桌子，后面没看到，而后面来看到，其实之前没看到桌子的时候看什么？看别的，看别的，是不是？所以那时候的看别的时候还有能见所见，是不是还是立在那里？有。好，现在问题就是说，当能所建立起来的时候，能所到底是不是有？因为所就是境界，可是境界不是就是从前之前的生灭的论证当中，诸法不能有生灭，无生的话所不存在，能生不来。其实如果你从此突破的话，声闻呢还比较能接受，你如果依大乘诸法所说的话，他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应该回归到之前的，你对于境界的能和所，如果认为境界无从谈生灭的话，那就是不能存在，那不能以自有实有境界相在现前。所以我在看境界的时候，这个能是怎么生出来？因为它必须是能所具足。好，那这样说所若没有了，能怎么生？所以源源不存在。不过他举的是大乘法啊，所以以为实为可信，实法可信啊，是什么？随以所说，不可为实。我们讲实法是随以所说，不是真的啊。是故无缘缘，那真上缘者啊，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说有事事故，事事啊，事事有不然，事事有是不然。今说则云言，事事有故，事事有，此则不然。经典说有，是因为它实有；若无，经典是讲事事有则说有，事事无我说无。好，那这个道理，这个因缘有没有？我们已经证实过了。如果从种种面来论证它有，都不可得，所以它无所有。这个后来在天台里面的叫做四蕴推演啊，四蕴推演里面的，它也因为天台很多洞中修行的长老，他讲说未行欲行行行矣，但后头会讲这个进出一样这个道理。所以他讲四蕴推演，就是我将这个东西啊分看看，就是我任何一个行动不离开这个四法，可是变形四法皆不可得，所以行者能行所行不可得，是这样。那这样的推论不是，这样的推论不是在打在行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推敲，这是一个理则上的训练，建立成一个正见以后，已经快速的在境界的时候快速就能抉择，而不是在走的时候我有没有走，我没有走，你如果这样走一定会倒，因为一定不稳，是不是？因为实际上他是在走的时候以极快速，因为你的正见已经训练成一个直接直观的作用，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在走的时候随观能行所行俱如虚空，而不是在正在打坐的时候推敲，行如果不行跟欲行之间有什么关系，你看想到最后你根本不会禅定，不然你心已经散乱掉，心已经躁动了，所以我们经常在打坐里面做的推敲，其实已经破坏定法。听我说呢，不是在定中推敲，用极粗糙的推敲，是用你平常文思所建立的理念做极细微的极简择。啊，绝对不是在定中里面推敲，推敲一定会让你定处理。所以我要讲说，我们讲说定中能不能观的道理，其实也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刚开始骑脚踏车的时候啊，很在乎我们有没有踩那个轮子，啊，所以不稳。到熟了以后啊，不但 双手碰掉，而且在踩，你在踩轮子的时候有没有特意知道你要踩？其实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它？有没有像我们现在刚开始学，要踩，要停，包括如果我们开车啊，碰到红绿灯的时候，你会不会先想说红灯不能过？不能过，应该踩刹车，然后就踩到那时候停了，你一定撞到了。你看红灯就踩了，你哪会想那么多？可是你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很粗的分别？没有。是，我就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很快速的分别，如果你还是不能很熟巧你所认知的道理，你还在那样踩就踩完了，就完了。包括你如果到最后包括骑脚踏车，你的脚在踩轮子的时候，你根本已经知道我有注意在踩，但我不特别分别去注意它的时候，我不但能踩脚踏车，我手还可以拿盘子送菜。这时候你就知道足够的定可以升观，能有观。为什么？因为它的定不动摇，是稳定的。所以你必须要对你在持这个定运作进出很稳定的时候，这个定就能帮助你做观，可以。所以你的心保持一个平稳状态，那就可以了啊。哎，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所有因缘啊，这个法所有因缘，它的有无啊，是有，跟实际上并不有啊。他说并不是你所认为，它是有无要有啊。佛法里面讲有则有，无则无，可是试试看并无真实有。所以故诸法从缘生故啊，自无定性，自无定性故无有有相，无有相故何得言事事有故事事有。你不能这样看啊，因为他你在观察所有缘起的时候，从无一个实质法在那里产生。那因此我们在身心之所以能安定啊，在我们修行过程里面，身心之所以安定，是从哪里来看？从减除束缚里面慢慢得身心安定。也就是说，我们在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是什么？我们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其同时是背负着一个大牢笼，这个牢笼不是别框住你的，是你的六根六尘。所以你这个你无法摆脱，而且你还自虐的蛮习惯的啊，没有他你还会有点受不了。可是实际上当一个人开始慢慢开始对境界有一个观念理清楚，他就事事无故事事无，我知道我所原则非真实有，这个心跟他产生一种松脱的感觉的时候，相对你的内心会自然产生一个叫自在感。所以这个自在感是从哪里？从离束缚当中自然显出来，并不得另外一法而得什么，并不是得另外一法而得解脱，而是什么？从以降伏出现烦恼得相对的解脱，从生气烦恼得更生气的解脱。所以唯有从观念里面慢慢，你看到为什么一色界的禅法会比一界更束缚，是因为它降伏一界烦恼。所以真正得禅定，必须从欲界烦恼的束缚当中慢慢观欲界烦恼的不救进出，离他对他的爱走，这时候色界禅法才可以生出来。所以从来没有说不喝五欲不喝五盖突然会得到色界禅。所以从这里知道说，真正的所有缘起所看到的是诸多种种妄想烦恼形成的生命之流，让你不得自在。那因此在这条修行路当中，随一分一分看清楚，开始离对他的固执执着的时候，一分一分的自在就当下得。所以不在于你心得什么东西，而是在于你放下多少东西。那也正因为你放下所有东西，才有不空如来藏的广大功德之外。对，好，这是一个好。那是故无真上缘，真上缘就是任何一个缘能让一个法成的，促成一个法成立的缘啊。可是如果诸法都无自性，我自身无自性，如何成为助你的缘？所以我们经常有的就是说，在世间刚才讲过，我们所谓认为啊， 很多东西相互而成，其实是以妄想相互而成，以妄想会时有设法，会时有什么法让你能得，会一直在这里受用，一直在那里。好，这处其实是一个基本上根源处，一定是什么从无明出来。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观念，什么观念？修行是不是一定要修禅定啊？有没有？佛陀那时代不是如此，佛陀那时代不是如此，他真正的根源，真正要解脱的是什么？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你要知道，如果认为时要定的话，这个定法在所谓修行上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你要很清楚它的作用。请问修定的意义在哪里？对，对，没错。那因此在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它有一个意义，它的意义只是一个相对意义，它只要你能观，不一定要定。所以在佛陀当时代，包括经典里面很多，在佛陀一场法会里面就有很多正果人。为什么正果？因为他的心随佛所说法，随观就随观了，心专注随观，所以他当下就将他真正生死缘，什么生死的根源，就是经常执着此生彼生的这个执着缘放开，现在是正果。那我们为什么做不来？因为我们观不到那么维系，所以因此要修定。那定的中间到这个修定的人都一定会很清楚，我的修定终究是要准备观用的，所以我的不会停留在纯粹对定的好用。那为什么要那当我知道要修定的时候，我发现没戒的话定难成。所以你看啊，烦恼越重的所需要的戒法会越多，所修定的话它必须要更深更深的定才能突破，否则的话其实未到地定就可以跨越了。以比丹来讲，未到地定就可以跨越，甚至以慧解脱阿罗汉不需要定。当然比丹有人认为说，即使慧解脱也有未到地定的那种最初显定，不是欲界定啊，就是色界未到地定的起码定可以。可是你要知道真正所有的生死轮回，他没有讲说你是散乱才轮回的，它是以无明形式诸多因缘和合的妄想。所以你看之所以会有因缘所缘缘啊，这个等无间缘、次第缘跟真上缘，都是什么真正的缘是依于烦恼所生起的，并不是果有如此缘。这些缘是当你内心认清楚以它为生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实有法在那里产生，是你内心产生对它执了以后，以他这时候在解释的时候才讲说，他是你的所缘缘，他是你的次第缘，实际上被你要证明是你在妄想当中。所以我们在讲八事啊，讲八事有没有八坏事？没有，八事是就人的色心里面的种种现象未解说故说成八，其实八则一，一则无。所以唯识里面讲四分说、三分说，都是未方便解语说，非绝对如此说。所以后来八事之中所有关系，你要建立八事的互动关系，也必须依缘起才能看到唯识正见，否则你硬将八事切成八块再来看互动关系，就会误解唯识道理。为什么？实无八事可得，那是在后头变机之才产生的。所以你了解真正会成为四缘本身是什么？从妄想分别起有四缘，四缘为四缘再生种种的缘，是如此的。好，我们接着这个谈到好对吧？所以没有这个所以佛随凡夫分别有无故啊，说缘其实并没有，是随凡夫分别的。 越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啊，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主啊？略的就是从因缘的合合因缘中来谈，从越广的角度在浅说当中都找不到因可以生果的啊啊，因缘中若无，连因缘本身都不可得，怎么会有从因缘里面生果啊？略的就是从合合因缘中无果，广者从一一缘中，广的一缘才广嘛，一一缘中探讨诸因缘跟果的关系，亦找不到这种果的关系。若略广因缘中无果，云何言果从因缘出？那你为什么会讲果从因缘出啊？所以我们讲因果的因从果出来是如何而出，所以你必须要正确的看到因果的关系，它之所以名为因名为果，理由在哪里？这时候你要谈因果就讲才可以下当啊。故此若为缘无果而从缘中出，是果何不从非缘中而出啊？若缘无果，我们刚才已经谈了，若缘中找不到果性而又说从缘而出，那为什么这果不从不是缘而出啊？啊，这里面他的解释，若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我变形果不可得，因为这个在辩论的时候，在辩证的时候有很多道理。第一个，每一个法，其实我们如果善用观念的时候，它破是不是只有现在讲的这么破啊？不止。任何一个破，它可以用很多的观念，只要你掌握住缘起道理，你破是不是要完全依青木所讲的这个角度，或者依照这个角度没有？这里面讲，因缘中就以如这一句话来讲，若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我找不到果，所以不可能是从因生果。同时，我们之前有讲。若连因都不可得，现在是先设定有因，可是因中无果性，所以果不从因生。可是我们如果开始连因都无自信，更不要谈说果因中有没有果性。所以这样破法很多，有时候从生命边判，有时候从意义边判，有时候是从先假设是让你接受你的前提，然后破你自己，所以让你自相矛盾，这种辩论方式有很多，它破法不完全同一个方向而已啊。啊，若因缘中求果不可得，何故不从非缘出啊？如泥中无瓶，何故不从汝中出啊？啊，若泥中没有瓶，泥中确实没有瓶，所以那你为什么说泥中找不到？可是泥中为什么泥中，如果你认定泥中没有瓶的性的话？那我们应该找一个跟贫无关的东西可以生，实际上何故不从汝出啊？啊，所以他用这个一般我们从同样同换的东西，他讲说你当然不会接受说贫是从汝出嘛，啊，那个人他说若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啊，他看了之前是讲说，之前这里讲说。因跟果无关系，现在的因跟果如果没有关系就不行。当然这里要讲这个啊，我刚才稍微有听那个，如果因跟果没有关系，那这就会落到这个矛盾里面了。就是说，为什么瓶子不会离，不会从汝出来？显然因跟果要有一定关系。因果要是因中有果，因就不需要，果就不需要因，就是不需要再生。我们现在把它总结一下，就是如果因中已经果，我不需要因，早就有果，也不需要生。可是如果因中都没有果，那变成如也可以出瓶子。所以这关系在哪里？这跟我们之前讲的不断不长，它有它的因缘果性在生，有它的因缘在不断的组合合合而成这个东西，可是正因为它是合合，所以你要定性它是有或无，都不能都若两边都会有问题，所以必须要从缘起的角度来看这里的有无，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这 这个你才能讲出答案来。啊，故事，若我从缘生，是缘无自性。若从无自性生，何得从缘生？我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以果无有故，缘非缘亦无。果从众缘生，是缘无自性啊。任何一个果，如果是从众缘所生的话，就无自性。啊，所以说你要能确定一个东西有维持自性的话，你必须要知道它不靠其他因。凡是必须要靠其他缘的东西，你就不能认为它有。所以我们在哲学里面讲本体，本体，本体的话，就是它的自体性，它就是它不靠其他东西，它自己存在。可是，一旦它是靠什么东西存在才得以存在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讲叫做无自性，叫无自性。那无自性，若无自性则无法。我们今天佛教讲的空跟无差别在哪里？我们讲空跟无的差别在哪里？其实是也可以这么说，其实空是什么？空是破你在这个诸法当中的那份自性值，因为它本无，所以我们讲无是都没有，都没有。可是我们讲空的是什么？它有没有缘起的？有，只是说你认定的，就像这个桌子有没有？你。像我现在这个椅子有没有？我现在是坐在椅子，我没有半蹲了，我没有办法半蹲两个小时。我是坐在椅子上，可是有没有椅子的自信？没有那个存在在内在的椅子的自信。所以我们所要空的是那一个本，它只是组合出来的东西，而没有这个有一个叫做桌子。什么都不需要靠任何条件的叫做那个桌子那个事情，我们要的我们要灭的是灭这个字，所以我们有没有要灭这个桌子？没有，因为本来你所说的那个桌子本来就从来没有过，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桌子的事情从来没有过，所以你不应该指，所以你不需要去灭桌子。那个桌子，那个你讲的这个桌子自性从来没有过，所以你不需要灭它。所以因此在修正过程当中，它只产生的是一种对现前诸法的自性值的舍，但它不舍任何法，它不舍任何法。所以在修行当中，它重要的是什么？有一句话，你们注意体会，叫做万缘放下，同时讲当下承担。你注意这句话，这是同时两个的并在一块的，也就是色即是空，方便讲叫万缘放下，当下承担空即是水。所以他承担什么？他不是承担他的自性值，而是承担他有如是如是的缘起差别。所以真正的菩萨道，他有没有灭什么法？他没有。他的道场在哪里？在一切生灭处，就是那个道场。为什么？本不生灭，本不生灭。那这个道理是因为你从这个道理化解说，因为从我变，因为它一切法都是从众缘生，众缘都是无自性，所以我会尊重什么？有种种众缘成的假象名言失色，但我不会在这个众缘生法的任一个点处脚伸下去。所以有一句话就讲一毫不离，你会退到什么？退到像我们修行会有一种心境改变哦，这种改变会怎么样？我什么都舍，请为我留下一点踏脚之处。你注意哦，你会找到你那种心态会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要。但就像说我们修行人最怕被讲什么，你知道吗？你说我骂我都可以，就是不能讲我修行不好，因为我就怕这个吃饭了。因为我现在唯一的依赖就是靠他嘛，要是明天跟我讲我修行不好，那我什么都没的。
拜托留言第一二三。可是真修行是无逆罪之定，任何点数都归我所有。所以为什么修行真修行的叫大丈夫，它不分男女，它是一切处皆能割舍。而这个割舍是在心态的割舍，不是真的东西，一定要把东西灭掉。你还持另外还有东西要灭掉，其实你已经提起来，你已经死了。所以必须所有的承担必须从你放下里面建立的，这个都是从这个道理衍生出来。因为诸法既然无自性，就不应该在一切法处生自性时而确定以它为作中心衍生一切法，不应该如此。所以呢，无自性则无法，无法何得能生？是故国不从延伸，不从非延伸。那不从非延伸者，破缘故说非缘。其实缘非缘，缘都没办法生，何况非缘，那就不用说了。实无什么？实无非缘法，缘法无，非缘法也无。为什么？我们讲非缘法是代缘而说非缘，所以缘本身必须要有什么？非缘。有非缘要讲缘，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修行里面啊，包括我们在修行里面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如何得清净，对不对？可是这个清净如果是内在产生一个强烈的由不清净而显出我的清净的时候，其实不是真清净。也就是说你其实隐藏的对不清净的厌恶，这种心的清净是不够包容的，而且是有对应的。所以真清净从哪里来？所以后来我们要知道，所有戒法的真清净是离执，因为所有的心不清净是来于妄想分别，而才有种种戒，从有犯戒因缘。所以从你四项戒法的持守，终究是要回归到怎么样根源这个理义上来看。那因此在持守戒法也是以这个因缘来导引戒法，所以我们今天到戒清不清净，会因为我不能坏其他外相戒，因为如果在初学坏外相的戒，内在的戒没有立足处。可是如果所以外相戒，真正戒的清净还不容易得。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烦恼喜因苦集处不在于戒不戒，而是在于染不染者。所以有自性见这边开始，因为一切源头在这里。所以后来真正在持戒的人，他是什么？他以外表做防护，可是最重要是在于所做根建成的时候，以无分别心来面对，这才是戒法的真正来源。真正戒体是从这，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如果具有中观正见的人，他可以提升他很大的戒品，他戒品可以清净。好，我们再看啊，就是说是如此啊，是故不从无非缘，是故不从非缘生。若不从恶生，是则无果，无果故缘非缘已无。因为什么？我本来是用因来论证果，现在因不成，果不成，果不成，因不成，所以恶破。为什么？此灭故彼灭，对，此灭故彼灭。那这个是我们在谈的一个破因缘品啊，让破去来品。问曰：世间眼见三时有作，语去未去去死，就是刚才我讲在天台里面也讲说，有没有行？还没行，想行动，它分成四段，我这个四段跟这三段差不多。它分成我还没有想，我没有要动，我想动，我动了，动完了。他这里讲讲说未去，去时在已去未去去时，它分三段，其实也代表一个过程的一个完整段。那你分三分四，这主要是要描述它的完整段而已。所以三分四并不是一个大的妨碍，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所在。不过他们判了，就是将所有的阶段把它定下来。已有作故，当知有诸法。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看到，你说没有，可是你现在这个在走路的那一个，这个现在在动的这一个，它的进出，我帮我这样手在动了，你说没有，那不然那个是什么？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你讲那么多，可是实际上有啊，你一直跟我说没有，可是有啊。好，可是问题就是说，你说有，那我们来看你根据什么，你根据什么说有。所以因此我们在很多讨论当中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想要得到一个决定的看法，那我要问你根据什么，你依什么缘而生此彼的结论出来。所以当我们产生任何的看法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过了，不要再顺着行性做这样的莽撞的判断。当你要做一个判断的时候，你应该要什么申请你有多少资格说这种话，就是你在做任何判断跟说明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个态度，就是说你掌握几分，你能做这样的判断。啊，所以有人讲说修行就是在有很多人讲说我就会指，我说可以指啊，你们尽量去指，我指那个你能确定的那个，就是你可以指，可是指什么，你可以执着，执着什么，执着那个真的值得执着的。佛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不会强压你，可是你要执着，我就问你，你所执着的果真如你所想。这个不坏神的修行，它并不是撇开你的烦恼去修，而是直接针对你现前烦恼所起处，到底这个烦恼在哪里，你的执在哪里，从这个地方去看你到底，你说我很生气，你可以生气，不过你找到了可以生气的理由。我经常跟学生讲，你如果找到可以生气的理由，我允许你生气，不过那个理由要可靠哦，否则的话你会被骂得更惨。他说你为什么生气，你找个理由，为什么你一直认为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因此你才以此产生这样的看法，可是问题这个东西是不是果如你这样的看法，不一定不是。那我们现在这里啊，过去来比，因为我很多执着是从我们现前所执的所看到的，一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要么从生命，比如从因缘来认定法，现在是从你跟我讲没有，可是他就在那里走动啊，包括你现在讲话那个你不能说你没有，你就在那里，可是问题不是如此，你所有认定以此为认定的东西是建立在什么错谬的认知当中，并不是如此。好，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你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是没有人去，真的是个瞎子，真的没有那个人，难道我眼睛瞎了？没错，你真的瞎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对不对？不过我就举一个，我们就以易解空来解难解空。易解空是什么？梦。梦中你有没有去？有啊。还有没有去？没有啊。那梦中里面是不是会跑来跑去？有啊。请问梦中有没有墙？有墙。可是梦中你出门是经过墙还是经过门？你梦中还蛮守规矩的，一定从门出去。啊，梦中很少有人从墙穿过去的。可是你也明明知道梦中的墙不存在哦。可是为什么知道是醒来？你醒来的时候你蛮守规矩的，甚至红灯你还是站着的。没有，可是对你来讲有没有？所以梦中来去有没有来去？有，可是实无来去。这为什么佛法经常举这个例子？你要说没来去，真的我梦中里面产生这样的分别心，可是你要讲说实有来去，明明我才躺在那里，是。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你转想到我们现在，所有之所以有来去是怎么样，这中间最主要的连结，因缘的不断的生生灭灭，而这可以制造因缘的不断生生灭灭，展现出如此来去的时候，中间的连结最主要是在哪里？无明处，是在无明处。所以实无真来去，只有来去相。所以说已去无有去，他说已去无有去，这已去就去了啊， 那已去故嘛，就是因为已去，已去就不会再去。你要知道现在在讲的就是那个去的法，去。我们现在讲，我们经常会把很多东西弄得一下子马上掉入这个坎去看法。他现在要破的是有没有去跟来的东西，有没有去，有没有去？这个法到底，这个道理是到底存不存在？有没有这个叫去的东西？好，你说我去，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你从那边过来，所以我从你，而不是说我从这边走开。那因此我认为你去从那里看，我们现在开始分析是有一个人从此到底这里去，或者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一个人从这个地方有作业，或者是从这个地方做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认为从这个合相里面，我认为有一个叫做去，对。好，我们现在开始，你透过几个条件认定他有去，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透，所以实际上有没有去，你就知道说，所以你的认知往往是依你自己所设定的东西，认为真有一人在你在那里做这样的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如像我们在看那个电影影片一样连接起来，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一样，而这个幻觉只是我们约定，我们约定我们同样的幻，同样的执着，所以我们就认为你去我来，我来你去。所以因此我们在时间的范围当中，这个修行会产生什么现象啊？这个从这个道理，我们另外延伸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修行的境界，我们包括在禅经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啊，我们有时候要观十方佛的时候啊，有些人观不远，他观没多远，那个佛从眉间出来以后，观一佛二佛，观到最后会再观回来。可是有的人观不远就跑回来了，观不远就跑回来。有的人观量很多，有人观量很小，为什么？所观的境界依你执着的境为境，你的心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当有的人观的境小的时候，有些禅师就认为声闻心的声闻的量小，所以他即便修大乘法量就不足。所以你后来发觉就是说，其实在现前当中，我们的心执在哪里，你所感应的境就为你画界限。所以这个界限不是人给你，所以说我怎么老修修不来，你的心量不放大，怎么晃都晃不来。即使跟你观虚空无尽的佛，你观不来，你那个虚空量不是真虚空量，是你的心量。我很多包括你在做任何禅观境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心的具体展现。所以包括你对一个东西的判断，其实夹杂了很多你主观的看法，所以你看的是一个你投射的影像，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后来唯识就是从这个立场来看。好，若已去没有，若离去的话有七业，事实不然了。已去没有，那已去的无有啊，已去过了。若离去的还有去，就他已经去了，这个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你要找这个去有没有？找不到，为什么？构成这个去的种种认知条件已经消失了，所以你不肯讲去啊，是不是？不然未去亦无去，因为未去就还没去了。好，未去还没去，所以你会讲去，是因为你已经设定一个观念，然后了分三段，所以未去、已去、去时。可是，在正在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上来？对，我们讲去，经常是讲到离我时的。就我们不谈这里，你想去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你离开这里就要去。可是如果他回家了，你回来了，但是一个又去，一个又来，那同一个法为什么不同看法？是，所以这个里面包括去的认知里面，其实隐藏的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判断，或者去哪有一定去？国有真的去吧？如果这个去就是一直去，怎么会去到最后对方来讲叫来？去就是去啊，走到哪里都去啊，哪里都不去，不哪里都不住，就是一直去，去去去去去。可是为什么去从我这边叫去，这里那边叫来，是不是？所以一个东西，如果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如果是有自信的话，啊，给你一个反应是这样感觉，给别人的反应应该同样感觉。为什么一个东西给很多人都不同的感觉？ 所以不是他具有自信，是这中间很多的判断是跟你有关，跟你的分别有关。好，未具亦无具，未有去法故啊。那去时名半去半未去，好，这个对，就是名半去半未去，不离已去未去故啊。啊，就是他整个来讲说，什么叫去时啊？去时就是半去半未去，可是他有没有？其实因为他没有离开已去未去啊，所以本身去时存不存在，也不存在。因为这个去时半去半不去，其实就不离开两边法，不离开两边法，两边法是虚妙的，你仰仗这两边法也不存在啊。问曰：动住则有去，始终有去时，非与去未去，是故去时去。哦，这要没弄清楚，这就一直去，去就快完了啊。问了：动住有去。有去你把挂住，就是动的时候有这个去嘛，啊，始终有去的时，非与去未去，你把与去跟未去把它挂起来，这个时候去时啊，它不在与去这个法上，也不在未去这个法上，是故啊，因为你跟我讲与去未去都不是没有去嘛，都已经两端了嘛，就是什么你感觉去的那个过程当中有去。所以是在去时的时候有去，这个动作在动的过程里面有去。好，这马上就出来了。所以有作业处啊，事中应有去，正在作业处啊，作业的地方应该有去。眼见去时中有作业，与去中作业已灭，未去中未有作业，是故当知去时有去，就是。以作业正在作业，以去作业中作业，以去的时候作业已经灭了，那未去中呢会有作业，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有什么正在做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去，正在走的还没走的没有去，那中间的那么走到端的也没已经没了，已经不去了，就去完了，那真正去是在这个走的时候，他就是找的，你跟我讲两头没有去，那我现在两头不要，我要中间来证明有去。好，问题如果两头没有那去，那无故在那跑来跑去干什么？其实也知道，因为所谓的去时一定是靠两端才有中间，问题两端都没有，你那个中去哪里？其实如果知道的话，早知道你那个去时也没有，不过它是从另外地方来破。云何于去时而当有去法？若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去时有去，事事不然，你有这种道理。何以故？离去法，去时不可得。那离开未去与去的这个去法，哪有去时啊？这个时间，你做去时啊，是有一个两头在比较，才有这个中间。你离开了与去未去，这个去时不会有啊，这不可能。若离去法有去时，则因去时中有去，就是说去时里面啊，就是东西里面啊，我们本来是讲时间的嘞，去时是一个时间嘛，对，变成这个时间里面有一个法叫做去法，就像瓶子里面啊，东西里面有个东西在。其实你看啊，我们的动作，这里面大家先不要一直谈完就有点模糊掉了啊。因为我们先静下来想说，我们就认为说人有没有来去，我们先回到有没有来去，有来去吗？那请问你那个去是怎么认定叫做去？如果去只是一种比对出来的一个认知，那就叫做不是真的去吗？所以你到底讲说方便说有来去，所以你不应该认为真有来去，可是当我在讲真有来去，你就要找理由了，是，可是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离去法，离开就在这个时间，在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去没有。那如果有的话，就在去的这个时间里面有一个叫做去，你可以从走路的时候走到一半，把那个去掏出来，这就是去了。 否则的话他只是靠人的形象，种种形象，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形容叫做去，一个动词叫去，可是实质没有了，所以应该是如因缘来认识去，而实无去，对，去是被比较出来，不是真的去。可是我们一般认为实有去的话，变成就那实有去你拿出来了。你如果认为有，就像去中有我，你就能在去的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叫去，因为你证明，因为前头两段都找不到有个去法，找不到去法，所以他就找中间要来证明有个去。可是中间这个去，它是个时段，这个时段怎么会有去？有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时段里面抛出一个叫做去的东西，可以发得出来，但是不可能，是肯定有这种东西。何况在佛法里面讲时间是讲什么？时间在唯识里面叫心不相应时性的，所以时间本来就是一种比对出来的。在佛法里面，心不相应心法本身时间是无实质定义的，无实质意义的，它是从身住意念里面色心二法比对出来的一种感觉。所以在佛法早就说时间是相对论。所以那个爱因斯坦太晚了啦，那可惜爱因斯坦应该来学佛。就说，所以我说诺贝尔应该是搬很多，佛陀身上有很多诺贝尔奖，走到哪里就背了一大堆诺贝尔奖，因为他早就讲了时间相对了。他胡克还没发明望远镜的时候，显微镜的时候，他就知道一杯水里面有很多众生。他的戒律里面讲喝水要如何喝，对，所以这里面的时间为什么相对？所以时间的感觉是从于我们在修的时候对身住意念的那种快速变化，一个人对世间法的这种观察很快速，不很满足，时间相很重的人就容易老。所以我为什么容易老？那个不是因为化妆来的啊，现在裹墙都没用啊，因为那个皱纹就跑出来，那样喷漆也没什么用。因为有的已经太深了，那个皱纹太深了，就涂涂没用了，就要用补涂上去。其实人之所以那个时间相，是因为在身住意念里面快速分别执着很强的时候，时间相就现出来。所以当一个人专心定的时候，时间相就很淡。所以禅定，在禅定当中，时间可以延，感觉会完全变化。所以时间本身的变化，如果意味是里面它是身住意念。时间本身不定，你竟然在时间里面找个定点，还要到那边找去。时间本来就是相比对出来的一个不，不是实之法，却又在时间里面硬要去证明时间里面有一个去法，根本是两种错呀！啊，所以我们就有时候讲说，佛哪说什么？佛哪说什么？所以2000多年前，对不对？可是《华华经》讲活九缘劫生活，你想说可是2000多年嘛，怎么会是九缘劫生活？所以第一个时间相就被打掉了。所以在很多行者来讲，他可以将时间一刹那转为很长，很长转为一刹那，他可以让你对时间的感觉，意义和某种力量，让你对时间改变掉。所以活在几千年生活，佛如果以无量劫2000多年前，佛就是前一刹那生活的。那对我们来讲是九缘劫，那佛在哪里生活？在娑婆，在法界生活。你慢慢你就知道，所以我们后来说很多法都不一样。所以你了解这个时间，我们就讲说佛在几十年、几千年生活，是就什么这一起众生的对时间的执着而安立。佛在哪时生活？佛不在定时生活，我如果我有一定时而成佛，而真有一个众生成佛，佛本身都还是凡夫。所以因此你必须要透过这种观念来解释一瞬间一世间佛在2000多年成佛，一真实佛法佛不一于哪一时，因为众生的时间量不一的，因为时间本无定向。这时候你就知道华经里面讲佛九缘劫已成佛，你们觉得很难理解，可是其实可以，如果这种观念懂的话就可以。好。 哎，或是若缘去时去，是则世人则有救，有救过失；离去有去时，去时独去故。若未以去未去，则无去啊。这以去未去，我们已经证明了，去时时有去去啊，就是在这个去的这个时段里面，这个时间有去，世人则有救啊。为什么？离开去法，这个去时啊，这个时段自己跑。你要就是这个去的自己去，也不管有去未去，就是自己乱去。对，如果离去法有去时，这个时候这个变成去自己去，这个则不相因待，好，这变成去时自己独存。所以故，若说去时有去，则为恶啊，而是故耳，变成有另外一个去，另外一个叫去时的去。去这个时候的去，有一个去，还有就是当我们在去的时候，如果你认定去的时候有一个叫去，那还有就是像我们正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在去，另外还有就去时去，变成了一个在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去时的去，这两个去，各去各的。好，走到这样，你回这家我回家，有一个去时去到不知道哪里去，因为你既然证明去时有去，那就是还有一个因缘和合的去，还有你认为真实有的去时的去，就变成有两个去在那里走，你也懂吧？好，哎，这里面他讲说不相因待，没有证明它的存在，就是必须要证明它不需要靠其他因，它自己独存。可是如果你认为它不相因待，就独存，独存就有独存的问题要出来啊。可是实际上任何法都是相因待而成。必须是此生彼生，此念彼念来的啊。若去时有去，则有两种去，一时为去时啊，二为去时去。六位就是刚才讲，若去时有去，是则有过。所谓有二去，一则是因去啊，有去时，因去则有去时，在这去时中有去，去时中自己本身就记住去了啊。那这个时候他就给他反驳了哈，问曰。若有恶趣，有何救？答曰：若有恶趣法，则有恶趣者。以离于趣者，趣法不可得。照理讲，应该是有趣者才有趣法啊。那趣法就有趣者，可是现在变成有两个趣法，就必须要跑出两个趣者。一个是趣时趣，那不然那不知道是谁当灵魂趣？那我像比如我趣是因人和合的趣，但一个趣。另外你又证明有一个趣，那变成。在走路的时候有两个去，一个是我，一个不知道是谁，我就是有一个去者。那所以因为前两头你已经接受我，可是你要从去史里面找到一个去法，果真世间有一个叫去。好，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注意，有的闹到最后就有点昏了头了。其实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去，其实你在讲去来的时候，往往是。因缘和合，一概念，一认识，一平常的认知里面，我们就讲说啊，他去了。其实上这个去里面是多条件和合的去的概念，没有真去。最主要是，当我们不了解这种观念，我们就说他真的去了吗？没去了，真的去了？没有。所以我们讲，他死了，他真死了吗？你想，有人想死，其实你死也死不了。为什么？凡无生死，你怎么死？知道吧？所以生死不过是变化。所以有人死了怎么办？你也天天在死，可是你真的想死也死不了。所以后来修行人对生死看法会不一样。为什么？本无生死，所以我死是我认为断灭，其实从没断灭过。你想死死不了，因为它不断不长，它也不断。所以生命不过是不断转换，所以你不是在怕，你是因为执着此生为固定，所以你才会怕死。如果你了解，其实此生也是一个刹那变化无常的延续，所以你其实一直始终在延续法当中，从没有长没有断，是你错看它，才在生死当中恐惧。是，所以后来我们为什么有些人一直在。我们在接引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告诉他的是要，有时候在某些真实在修行，我们告诉道理，他这时候他知道， 本来我也没什么好损失。哦，就像说我就不甘愿为什么那么早死，是我们现在如果碰到病的话那么早死就很那剩下一时间我就把它讲完，我们就今天结束。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如果得病如果死我们不甘愿为什么要早死，其实你要知道你早死就早生。你如果开玩笑就说，你如果这辈子经常被管被长辈欺负，有一个方式可以更为了，因为这一辈子你永远不会比他更大，因为年纪是永远是他的，到你死为止。唯一的方式就是早点死，早点死早点生，你就会比他早投生。哎，那早投生下辈子你就变他的长辈。哎，不，这个不是叫你早死，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只是一种相对，像有人说，哎呀，你是我的长辈，所以佛教为什么不轻默学？为什么？因为那个默学其实不叫默啊，他不是说上辈子、啊、晚点死晚点生，所以叫默学嘛？是不是？你之所以称为有个默学，不过是上辈子晚点死，所以晚点生，因此叫默学。可是真正学，他们可能比我学的久啊。那我为什么现在是跟晚长辈？是因为昨天比我上辈子早死，所以我之所以长辈没有什么好伟大，不过是证明是早点死而已，不是吗？所以那个人在比早死，我还是在比高低，那唯有修行才论高低嘛，所以就不去默许。因为我们中间所有的差别，如果从年龄来看，只有分出早死晚死而已，就没有其他差别，所以我不以年龄来论高低，以修行论高低，不以年龄，因为年龄没什么多大意义，对不对？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啊，其实有的人说我怎么那么早死，不会刚好。所以修行人发誓，但世间人是另外一回事。修行人面对该死的时候说，你总是说死，死得刚刚好，这时候该死的时候死。啊，就像有人讲，你是不是该减肥？不会，胖的刚刚好。所以不需要特别，但是开玩笑，后下半身是开玩笑，前面那个死的刚刚好。其实就是修行解脱者，本来知道生死的真相以后，他不会在表象上去计较。好，我们马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众生，皆共成佛道。